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25课所要讲解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4章。以西结书第24章是整卷以西结书唯一一处提到以西结的感情世界的。在你我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里，我们将会看见先知以西结面临他侍奉中最大的考验，也就是神要把他所爱的妻子忽然娶去，而且以西结他不可以悲哀哭泣，也不可以流泪。让人很不解的是，神还不许可以西结为他的妻子办丧事。在16节、17节会提到，如果从人之常情来看，你我要接受神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以西结却接受了。他真是一位顺服的先知。透过以西结书第24章，恐怕很多基督徒也要去思想什么呢？什么是顺服？若是神要把我们所喜爱的娶去，你愿意吗？在旧约里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。在创世纪第22章第2节，上帝说，你，这你呢，也就是亚伯拉罕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在创世纪第22章第3节，第2节是神的吩咐，而第3节亚伯拉罕的回应，二话不说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面对亚伯拉罕的心境，我们可以揣摩可得，亚伯拉罕在预备劈柴、预备燔祭的柴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必然是复杂的。顺服，亚伯拉罕有信心，他信得过神。那个对于神话语的信心，超越了人之常情，超越了常理，超越了理性，也超越了感性。因此回到以西结书第24章，得人的题目是最后定案的欲哭无泪，也就是以西结的榜样。理性感性放两旁，神的命令摆中间。在旧约的约伯记第1章第21节也说到了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需要学习顺服。如果从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顺服的。我们可以接受赏赐的时候，赏赐我们的那位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可是面对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我们赞美不起来。我们生病，我们软弱，神把我们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我们不能够接受，我们不能够接受侍奉神会遇见艰难。弟兄姐妹，理性感性放两旁， 神的命令摆中间。
好，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。第一节说，第九年十月初十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第二节，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子记下。换句话说，第九年十月初十日，也就是耶路撒冷要被审判，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一个日期。这日期就是
西底家王作王第九年，或是约雅金王被掳之后的第九年，
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历法，就是公元前588年的1月15日，这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初期，最初的日期。这也是为什么呢？以色列每逢他们的历法的十月，他们都要禁食，就是要纪念这十月初十日开始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这个艰难。
有人说呢，所谓上帝的审判是没有日期的，可是你看到神对于耶路撒冷城的审判，24章第一节是有清楚的日期。我想在谈论神对人的审判会不会清楚地告诉你日期之前，首先我们需要透过三个 W 来明白什么是审判，为什么要审判，如何审判。这三个 W 也就是 What, Why, How。 第一个 What， 什么是审判呢？我们可以分成现在的审判，还有将来的审判。这将来是基督再来，以基督再来作为一个区分。基督再来以前，我们称为是现今的审判。现今的审判，也就是上帝的管教，还有上帝的刑罚。上帝会针对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犯罪时，他会管教。上帝也会针对他的仇敌，或是说上帝百姓的仇敌。上帝管教他的百姓，在民数记第21章4-6节，在生命记第一章第34节到36节，都提到以色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不信神的应许。后来神使火蛇，这火蛇呢，这火这个希伯来文是红的意思，有可能是像火一样红的蛇，就进入到百姓当中，去咬伤或是咬死那一群发怨言、犯罪、得罪神的百姓。而不信神应许的，神也让那一群人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，而死在旷野。上帝在现今的审判，他会管教他的儿女，上帝也会刑罚神百姓的仇敌。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开始呢，神是如何的刑罚埃及法老王。针对现今的审判呢，是可以有日期的。像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，就是清楚的证明，现今的审判是有日期的例子的。像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初期，约雅敬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，这是一个清楚的例证。那么审判除了现在的审判，另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将来的审判。将来的审判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可以概略分成三种：针对信主的，针对不信主的，针对那堕落的天使们。针对信主的，是有工作的审判。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4节说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那是工作的审判，而不是救恩的审判。提摩太后书4章8节，
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信主的要面对将来工作的审判，我们是否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？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51节，那良善的、忠心的要得奖赏，那作恶的要被惩罚。将来的审判针对信主的有工作的审判。当然，第二个部分针对不信主的，将来的审判还有针对不信主的，那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。或再说严谨一点，这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针对信主的以及不信主的。在启示录第20章11节到15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这里的审判是针对每一个人，针对信主的，也针对不信主的。所以经文继续说，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过往死去的人都要再复活，来面对上帝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。经文又说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因此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搞不清楚状况，在带敬拜，在聚会敬拜的时候祷告说，主啊主啊主啊，我们求你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求你白色大宝座就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乱祷告啊。什么叫白色大宝座？白色大宝座乃是最后要针对信主的还有不信主的一种救恩的审判呢。这白色大宝座有几个特征。第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还活着的或是已经死的，没有一个例外。第二，审判的原则完全是照着个人所行的，而且按每一个人一生的记录册为依据，没有人能够喊冤枉的。信主的，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称义；不信主的，靠着行为没有办法成圣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按照人一生的记录为依据，没有人会喊冤枉。白色大宝座还有第三个特征，就是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里的，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接受比第一次的死更加可怕的第二次的死。而且这幕后的审判是永恒的，没有人能怪别人，没有人能怪神，只怪自己为何拒绝羔羊的救恩。所以文学家 C.S. Lewis 鲁易斯说得好，他说，罪，犯罪的罪，罪使人终其一生对神说，离我远远的，不要管我。地狱是神对人最后的回答，你终于可以如愿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此刻收听真道分解，但你还不是基督徒的，你要选择哪一种人生的结局呢？好，我们刚才谈完了现今的审判是可以有日期的，可是将来的审判可以分成三种。这将来的审判就是没有日期的， 没有告诉我们是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，而这现今和将来的区分是以基督再来作为一个标准。将来的审判可以针对三种，一种是信主的，会面对将来工作的审判；针对不信主的，有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。当然，这白色大宝座也包括信主的人要面对，我们接受羔羊救恩的就免于第二次的死。将来的审判呢，还有针对第三个部分，针对堕落的天使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那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，还有魔鬼的跟从者，而将来要借着基督徒要对堕落的天使来进行审判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，保罗也说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好，面对将来的审判，有面对基督徒工作的审判，面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还有面对堕落的天使的审判。What, why, how? 那么为什么要审判呢？审判或说管教，第一个，上帝现在的审判或说上帝现在的管教是因为爱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爱自己的孩子，自然不会溺爱，自然不会纵容，自然不会不管，而是会管教。所以一方面，神现今的审判或说管教是因为爱。再来，神为什么要审判呢？第二个原因是，神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，他是慈爱的，但也是公义的。哪有人犯罪他不处置的呢？诗篇第96篇13节说啊，因为他来了，他要审判全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。神的审判不是随着心情的好坏，不是的，而是按着公义来审判。马太福音第16章第27节也说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们没有一个人面对上帝的审判你会说我冤枉，没有的，神绝对让你心服口服。What, why, how? 那么如何审判呢？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到，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神所依据的就是圣经，神的话。我们都知道法院法官的判决要按照法律的条文，同样将来面对的审判是按照圣经真理神的话。因此我们岂能不认真的追求明白神的话，将来面对审判时才能够面对我们的神。好，因此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那个现今的审判指出清楚的年月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将来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呢，就没有指出清楚的年月日。马太福音25章13节说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有传道人如果说基督再来是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，那都是假的，因为圣经已经清楚说了，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好，从第三节之后呢，到第五节是一首锅之歌。第三节说，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将锅放在火上，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， 第四节，将肉块，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，腿和肩都聚在其中，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，取羊群中最好的，将柴堆在锅下，使锅开滚，好把骨头煮在其中。三到五节，学者说，有可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一首烹饪的歌。之后六到十四节，神对以西结说，耶路撒冷城呢？第六节下半段说，这流人血的城，就是长锈的锅，其中的锈未曾除掉，须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，不必为它捻揪。换句话说，神说以色列城是一个长锈的锅，原本那锅子用来煮肉的，可是这个城，这个锅生锈了，是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神审判耶路撒冷城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它其中有流人血的罪，这罪用生锈的锅来比喻，而这生锈的锅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器皿，煮出来的肉呢也不能吃，锅都生锈了嘛。我在想，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也是那长了锈的锅呢？我们罪没有被对付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也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器皿是长锈的锅，还是那贵重的器皿呢？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。这眼目所喜爱的这几个字呢，字数虽然短，可是却蕴含着很真挚而强烈的爱情。以西结的妻子可能是以西结一生当中最爱的，而也是最支持他的。以西结的顺服让人叹为观止，他吃着用粪便所烤的饼，他向左侧卧又向右侧卧，很多奇怪的行动句来传达神的信息。我相信必定当时有很多人会嘲笑他，可是在以西结一生的侍奉里面，从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第十六节，眼目所喜爱的这几个字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以西结的妻子必定很支持他先生的侍奉。然而，以西结他眼目所喜爱的，神把他忽然取去了，而且告诉他说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头上仍勒裹头巾，脚上仍穿鞋，不可蒙着嘴唇，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。这里有很多的背景，比方说有很多举哀的动作，举哀的动作是把头巾解开，然后披头散发，可是神说不可以，你要勒裹头巾。办丧事的会把脚上的鞋脱掉，但神说不行。办丧事的会把脸蒙起来遮住上唇，这是近东的习俗，认为把脸遮住呢，那么死去的灵魂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认不出来，就可以早早的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因此后来把脸蒙起来遮住上唇，就也成为近东的一个举哀的一个打扮。但神说不可以蒙着嘴唇，也不可以吃吊丧的食物，因为在当时 亲朋好友会带来食物送给丧家，以表达关怀安慰。但是呢，这一切都被神所禁止了。为什么？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爱，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你看到了吗？原来神要以西结透过他的丧妻之痛来同神一同来感受，也就是说，以西结的快乐被剥夺，以西结的举哀似乎成为多余的事而被禁止，在表明以色列国将有全国性的悲哀，而这个全国性的悲哀呢，就大过了，就掩盖了个人性的悲痛，并且以西结的丧妻之痛也稍稍表达了与神的感同身受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以西结体会到了主的心，而我们是否体会主的心呢？神透过他仆人的情感还有作为来表达神的爱，来表达神的心，他要人体会他的心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否体会到了神的心呢？我们是否体会到，当我们成为一个长锈的锅，我们无法被神使用，其实神的心是在伤痛的，我们是他眼目所爱的，就好像以西结对他的妻子的那种爱情，神是超越那种爱情的爱我们。以西结好顺服。二十七节说，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。过去在耶路撒冷城被灭之前，他的口是受制于神，当预言应验，他可以开口说话了。一个顺服神的仆人，我们的口是否也受制于主呢？期盼你我在侍奉里面好好说话，不乱说话。愿神赐福您。